你们还没有看到这些门徒有什么样的信心的表现？这个信心的这个神迹里面呢，他们的信心需要跨越过他们的理性、他们的能力、他们的不顺服，可以这样讲。啊，如果耶稣给我一个题目了，那我就要服下来说，反正我一定要完成这个题目，我一定要完成这个，我一定要找一到答案。只是说我们要知道说答案的对象是在主那里，但是我们就要很顺服的来接受这个题目，不要否认这个题目。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如果神都给我们容许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个观念哈，神容许的，神所容许的，我就顺服。我就服在神的大能下面，然后把一切有一定有很多我们做不到的，我们不能解决的，我们不可理解的，我们就交回去给神。但是像刚才我们讲的，神还是要我们跟他同工，他很喜欢跟我们一起做事情。那不但他得到荣耀，我们也得到益处。从刚才念过的地方有没有看到？还有看到一门徒的什么信心？刚才我们谈到那个，我谈到说其他的三本福音书哈，他们都谈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所以耶稣不是自己一个人唱独角戏，他到后来就是门徒去分的，还是真的门徒把他拿给那些人吃的，所以很多人。远远的看着耶稣，也没有看到他手在握饼，可是呢，却从门徒的手上接到那一些他们的晚餐，很奇妙的晚餐。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跟门徒们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的一个同工。我不晓得当门徒在分那些饼的时候，哈，饼跟鱼的时候，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哈，刚刚看着耶稣行这个神迹，好像他们在分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你看，你看，我们可以分给你吃，你看啊，什么样的一个？”我想他们是很心里面一方面很兴奋哈，一方面很佩服，一方面呢，他们也觉得很有，因为你当你分给食物给人家吃的时候，而且还管理得很好哈，耶稣教他们坐下来多少多要做得很有秩序啊，所以我们谈到耶稣的角度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他是这个是完全是一个很让我们学习的一个服侍的一个模范哈、啊。他在这里有看到我们看到，他知道他很清楚，他做这个神迹，他行这个神迹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那为什么他会行这个神迹？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福音书看到，耶稣怜悯他们，所有的神迹都出于神的爱。神是爱，神是全能的，有他的全能，一定要从他的爱出发的。所以他爱他们，他怜恤他们。天已经晚了，很累了。耶稣自己知道他也很累，那他们也饿了，啊，回到家可能都饿，就是耶稣会体。那种体谅，这个连续，保罗说，我们要跟哀伤的人同哀伤，喜乐的人同喜乐。那神对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他很体恤这些人的饥饿。可是不是只有为了解决这个时候的饥饿，他们吃这一顿饱了，以后耶稣也没有常常帮他们每一顿都帮他准备啊餐食，对不对？没有啊。但是从这一顿从有形的食物物质呢，他要让他们。得着比这个吃饱吃饼得饱这个事情更重要的，就是认得他们所有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的环境各方面都要依靠这一位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跟的主。我想这个是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我给你们一个题目：如果你来帮耶稣这个就是好像在考那个腓力这个考试哈，你会把这个题目定成什么？到底耶稣在考什么？ 哦，所以我可以，你可以定一个题目哈。有时候如果我们有题目，从题目我们比较可以抓得到往哪方面去得到答案。但是耶稣这个时候给腓力的题目其实不是一个怎么讲，不是一个命题了。好，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办？啊，它不是一个命题，它是把一个事情。丢给直接丢，等于说你没有否认的余地。腓力，你们给他们吃，那你怎么办？哦，我们从哪里拿食物给他们吃？这是耶稣问腓力的。他已经把那个线索给他了。我们从哪里？那腓力所答出来的答案都是什么？哪里也不可以，是不是？耶稣已经说了从哪里，那他还说。即使有20两银子，即使有，也不够，还有加上去的，后来加上就是说，那还去哪里可以买呢？也就是野地也没有地方买，那是学生他们讲的。我们在第5章的啊后面，我们听到耶稣对于那些犹太人啊，就是他们一直他在强调说，听见我的话，听见神的话，就是你听进去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得着了。他在表达这件事情哈、啊。但问题是，那些犹太人就是不听进他的话。那为什么他说不听他的话？因为他根本没有提到旧约圣经的话，也没有听到上帝在见证说耶稣是我的儿子的话，也没有听到约翰施洗约翰在宣告说这是神的羔羊的话，都不听那些话。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听到耶稣的话。我们从哪里？既然是野地，没有地方，他们都知道。那他马上想到，你要买东西要有银子啊。耶稣没有问说，我们有没有多少钱可以买？他说，你从哪里啊？他已经给了一个方向在那里了，好像给了一个 hint 暗示在那里了。我们可以想一下哈，12个门徒，耶稣。那么大的群众在前面，光是男丁就5000，包括孩子、太太的没有，女的没有算了那这12个门徒如何在这个情况下面，耶稣说拿过来给我的时候，然后耶稣叫他们做什么事情？
耶稣下边就叫他们说，就把这些人群众都分好，然后让他们参与这个分饼的事情，服事的事情。
是，等于说耶稣就派他们去做一个管理了，
是，
啊，是不是？啊，
对。
那他是在已经过饼之后，还是说之前就叫他们去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之前吧，你要先让这些人做好，然后才开始剥饼的。
对，你们大家看到那个10节、11节哈。你们叫他拿了5饼2鱼，你们叫众人坐下，那里潮很多，春天嘛潮很多，众人就坐下。然后他们怎么知道5000呢？耶稣跟他们讲说多少人坐一堆嘛，是不是？所以他们当然就很快就可以看到说大概多少人哈。那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分给那坐着的人。饼跟鱼都是一样。当然是门徒去分，而且是随着他们的需要，都吃饱了，而且呢，耶稣还吩咐说，剩的不要浪费。这里面有次序，这里面有一种品格，这里面有连续，这里面有神的大能，这里面有这些门徒们的同工跟付出，在这里我看到哈。当耶稣还没有祝谢、还没有做什么以前，他叫门徒们去把他们叫他们做好的时候，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这个地方都没有人说什么，没有人回应什么啊。如果这个时候耶稣手上有5饼2鱼，然后呢，告诉你们去做什么？
我觉得门徒，因为他们还是以前见过耶稣行神迹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是会说，他们不会觉得这个很， 会知道说耶稣行事可能是超出他们所能想象的，所以
是
他们就
是。
去做了。他们知道耶稣，因为他们认定他是那位，就像那个腓力说，摩西书上所讲的先知或者弥赛亚，所以他们认定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做的事情也不一定都按照他们的常性来做，所以他们是应该是相信耶稣的话，所以他们耶稣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Yeah，我从那里看到门徒们对耶稣哈的信心，
是，嗯，
有信心的表现的，因为耶稣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去做了，没有再回答说为什么要坐下来，不是要叫他赶快离开吗？或者还要坐下来？因为一坐下来的话，就表示还有一段时间呢，是不
嗯，
是？
对。
啊，呀，大家可能都快要走了，都已经。人心惶惶，一大堆人要走的话，有人都想着要先走了啊。那现在如果在参加什么样的一个什么，看一个什么节目要散场之
对，
后，大家都要先走了，因为人多嘛，是不是？
嗯，对，开车那个，所
不，
以就要想着要什么时候走，要早点计划。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门徒的心是安静的，是听到耶稣在讲什么的。虽然前面那个部分。他们还没有办法理解说这个怎么可行，但是来到这里，耶稣说话的时候，所以到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听见他说的话，那些话是可以让我们服下来。即使我们对耶稣、对我们所信的主的、对我们的环境，你现在不管你有什么环境啊，你有什么难题，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们对。因为我们会难在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难在我们担当不起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有很无力感，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当事者嘛，那我们就会处在一个没有出路的一个状况里面。可是耶稣在这里，我们如果拿过去给他，然后耶稣一讲话，耶稣一跟你有对，你跟耶稣有了对话。我们心就可以安定下来，所以我认为那些门徒竟然可以在那个时候照着耶稣说的去做，对我来讲，我觉得说那是很让我觉得说那个就是信心，那就是一个我认为就很安慰了。也从这里门徒开始在学习信心的成长。那我们就来到你们如果有什么样的要表达，等一下再补充哈。其他的还没有发生的，姐妹们哈，那我们来到耶稣好不好？来到耶稣，
圣
我
母
们三个表
曼
态
听有一个回应，他说：“我觉得这些人还不知道耶稣要做什么，只是门徒说让坐下，就坐下，只是门徒知道吧。”这是刚才曼君回应的一个，嗯。
是，从这个上面的描述看起来，因为约翰是在呈现。这深处里面，心深处里面的这个信息的部分，或者是意义的部分，或者是我们要那个我们要学习的部分。约翰比较是在讲道性的，在呈现这个他的福音书哈。所以呢，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耶稣拿了那个。拿了那个接到这个五个饼，大麦饼，还有两条鱼之后呢，而且还加了门徒说，只是分给许多人，算什么呢？耶稣的回答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哎，这个门徒就照着这样子去做了。如果你记得第五章那里提到，我们的有一个主题经节。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生命。神创造时候是凭他的话语，说有就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一方面我认为有耶稣的讲话的权柄在那里，一方面有门徒的这种信心的顺服在那里。所以我说我们是一起的。当我们跟主跟了那么。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处在一个跟主一起同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不是我们能做，我们是知道怎么样听主的话做。就像耶稣说，他照着父做的，他去做，那我们就照着主做的，我们去做。所以能够听到主的话，那个话是带着能力的，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对于一个冒犯你、伤害你的人，你说我没有能力饶恕，我还是一天到晚都会被干扰的时候，那如果我们能够听到耶稣跟我们讲说，你要饶恕，因为父也这样饶恕你的时候，那种话不是我能做，我请你了解我的意思，不是我能做，不是说哦，耶稣，你说拿过去给你，那我现在我的信心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可以相信你能做了，不是这样，是耶稣的话会一步一步的。跟我们讲的话，我们去回应他的话的时候，他的话就带着能力把我们的信心提上去。所以我认为，只要耶稣在的地方，只是我们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有他的话语，他的心意，一定要有我们的相信，然后我们的不能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呢。我们愿意顺服，这个都整个在一起，使这一切能够呈现出来，彰显神的荣耀。在第五章的时候，我的那个主题经节留着你那个第五章主题经节，有谁有第五章的主题经节？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是这个吗？
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是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所以耶稣的话，一句很简单的话，如果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听到那句话不是我们做的哦，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而是耶稣的话本身就带着权柄在那里。你会觉得好稀奇哦，好奇妙哦，那么多人，我们叫他做他就做吗？怎么那么顺利啊？这个叫做顺利了，叫做尽都顺利。只要我们有耶稣在，生命的主，掌管掌权的主，因为耶稣在第五章谈到权柄，权柄是很重要的，权柄是在治理的下面，管理的下面，城市的下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生活中都要有主的权柄在那里，就会尽都顺利。不然的话，有时候会反过来，一切都会乱掉，都会乱套。那我们来看到耶稣的部分哈，耶稣的部分的话，我们看到，首先看到耶稣的连续啊，耶稣他是。连续，不然他已经很累了，他已经非常累了，因为面对他表兄的这个事情而且他还要面对学生们的无知也好，还有很多他们还没有愚蒙也好因为信心会让我们的神高兴嘛。那这个时候门徒的没有信，你想耶稣的心里面会怎么样？老师听到学生给他的答案他已经说了。从哪里？那他们就好好的想，我们从哪里？这里没有电，那么他们就马上想到没有钱，也不够太多人，他们整个都在想那个环境，整个大环境那么再来呢，我们看到耶稣的连续我们耶稣看的连续，这些人会累了，会饿了那耶稣的服侍。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服侍。什么叫耶稣的服侍呢？就是他用他的恩赐服侍，他举目向上祝福。人的恩赐都是要来造就人，所以耶稣的恩赐是靠着父神。第五章已经讲了，他靠着父神，了解神的心意。他就向着父神祝谢这个饼向他感恩，然后就开始分给他对神也要有一个信心是不是？分给开始就分， 分，然后呢就请就让这个门徒就拿去给他们吃了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耶稣的这个品格，叫他们不要浪费，他有管理，他们有秩序的坐下来。所以，我们从三个角度，一个角度是大众的角度，一个是门徒的角度，一个是耶稣的角度。我们看到耶稣没有嫌弃这一群只是来吃饼得饱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相信这很多人在里面有很多人还是有到后来还是有被主得着哈。然后我们看到门徒们。这个当中要学习的还很多，那是耶稣也是不厌其烦的，凡是有机会就要教他们，要教他们怎么样认证他们所跟的主是神的儿子，因为这个是约翰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要大家认证我所信的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些神迹呢，是拿来。成为一个我们的一个，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用的这个神迹哈，跟其他三个福音书不一样。它是讲兆头，是一个征兆，是一个 sign，是一个记号。这些神迹都是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影像我们认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我所信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不以耶稣为我们的羞耻，不以耶稣，你说怎么会以耶稣为羞耻呢？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们不都跑光了吗？彼得都很反对、很排斥耶稣，说他去受苦受死，以至于我们那个对耶稣的认证，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完全的托付。那么这一刻呢，这一章呢，我把它叫做。归从哈，我们要归从谁呢？要顺从谁呢？是我们的归属，是我们的目标。当一开始耶稣对这个腓力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他就在教腓力了。这个叫做跟从。我给你题目，你就要找到答案，一定有答案，不要否认我的题目，不要推翻我的题目。好，那我们来稍微简单的谈一下这些，我们的那些思考好吗？刚才我说过了哈，如果你要给耶稣这个考试，给腓力的考试定一个题目，你会定什么题目？你们懂我的意思吗？耶稣是跟腓力叫他解决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拿东西给他们吃？等于说。一定要给他们吃，这个是确定的了。耶稣不容许他们不给他们吃，那这个是在考腓力的什么？
哦，他是不是会仰望耶稣、仰望神，而不是靠自己？
都有可能，是的，是的，都有可能。所以我说你们定一个题目。
仰望神还是靠自己？
我如果是我了哈，我可能会定说，你可谈到依靠，对，就谈到依靠的这个靠，就是你哈，就是你的题目是，等于说你正面来讲，就是说你要仰望神，哈。那如果我的话，往反面来看的话，就是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还有吗？你会定什么题目？等于说，如果你要对腓力有一个。有一个提醒的话，这个考这是要考你的，这是要考验你哦。那给他一个题目，你要给他一个什么题目？
哦，这好像曼君写了"你信我能行吗？"
OK，good，很好。那这个没有一个答，这不是对跟错啊。我只是想你，我们更深入的来领受这个题目啊，来的，就是我们命一个题啊，你信我能做吗？OK，非常好。
我的题目是腓力，打开你属灵的眼睛。
OK，打开你的眼睛，你可能还半闭着哈，是不是？是的，是的。我附加问一个问题哈，你们觉得腓力他回答耶稣的那一句话 等于说呢，他回答这样的时候，跟耶稣的问题是没有对上的哈。那腓力最好，刚才有姊妹说呢，他就跟耶稣说：“我不会，这样就好了。”哈，那对腓力来讲，他的特性，他没有讲说我不会这个。我觉得说，因为对腓力个性的话，他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他是一个反应很快的人。哈，那我们如何能够？如果我是像腓力这样的人的话，我下一次听到耶稣说：“我们从哪里找食物给他们吃呢？”这个时候，那我最好学到什么？
最好
当，
学到先问神，
问神怎么样？
先祷告神，我要怎么做？圣灵，你要怎么指
是
引
的，
我？我应该怎么做？这
是
是
的，
最要紧的，就是靠着圣灵的指引去做，不是靠学习，更不是靠自己的才能，否则那个荣耀归给自己，没有任何的意义。
等于说我的判断什么就是不可能嘛，对不对？那我就不要费心再去算说多少钱呐、啊，不可能呐、啊，然后吃一点也不够，就不用再讲那种风凉话了哈。我就很认真的啊，然后就去祷告说神呐、啊，那我怎么办呐、啊？或者是寻求神，是的，当耶稣说拿过来给我的时候，等于是告诉我们一个千古不变的答案，就是答案在神那里，一定有答案。拿过来给我，把你的问题拿过去给主耶稣。请
圣
讲。
经里写说，告诉神我有什么，你希望我做什么，我怎么做？
非常好，非常好，是的。不管我们说我只有，我不够，但是呢？我们，因为我们是学生嘛，那我们还是要尽己所有的来回答，然后接下来就是听听老师的就对了。那你要我做什么？事实上到后来，这些门徒都照着做了啊，他们都一致性的从这里开始哈，所以一开始的反应不一样，门徒们的反应不一样，到后来他们就都听老师的话。去做了。当你给这个腓力，把耶稣给腓力的考试做一个，好像给他解释成一个题目的时候，那我们个人在生活当中跟耶稣的关系，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题目来激励我们自己，帮助我们自己比如说刚才曼君说。我有什么？当难题来说，我还有什么？主啊，我有这个，我只有这个，我还有什么？那接下来你要我做什么？那我把我不会做的，我就交给你。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练习的哈，平常都可以练习的。所以，什么叫服侍呢？对我来讲，就是让耶稣做主，寻求耶稣的心意要怎么样？之后呢，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到后来，门徒们他们所做的就在服侍了还有没有对这一段有什么要表达的吗？
师母，有个问题是，就是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有没有可能他不知道耶稣要我们做什么？
那我们就要寻求，我们就要，就是我们如果愿意寻求，就一定会，除非耶稣要我们等，不然的话我们就寻求。
这个寻求可以再多讲一点，就是神的话语吗？还是祷告吗？还是印证吗？还是说都有？
候寻求，对，祷告，就等于说我的心里面是。要知道，我一定要知道神要我怎么做。比如说，我谈到这个妈咪这个事情，那我现在会变成我要在实际在教会里面的服侍，然后一方面我要陪她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他的现在的整个的那个人力啦、资源各方面是很有限的，等于说 不像我们中国好像要请一个保姆啊，或者不是这个，不是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哈。而且呢，神好像也不要我们这样解决问题，因为他已经有给我很清楚的让我跟我们家长，其实是我们家长一起在陪伴他这样哈。那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面呢，那我就要认定，不是我第一个，不是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我要知道主要我怎么做，你要了解我的意思吗？你有听到？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是吗？就是你的
我
意思
那个话有的意思。
我知道，就是要第一步是先问神我要怎么做。
嗯哼。
那这个问的过程中是怎样回复呢？是怎样知道神的心意呢？那么确定。
不主动自己去解决问题，我就顺其自然。比如说，我刚开始在考，我就用这个做我的例子吧，因为我这个比较我能够解释哈。我现在呢，等于说呢，如果神容许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等于说我对他的在这里的作息，我要负整个的责任。我可以请谁帮忙，但是我要负整个的责任。那一方面，一开始神也应允我，要我继续的服侍，就是等于说这个恩赐的服侍，比如说像我们的，好像现在呢，我在这里他，我还可以看得到他，这个我还可以做，啊，其实我也没有觉得很好，因为常让你们停下要怎么样，哦，这个其实是大家都要很，等于说你们也被，等于说也不是很顺利这样哈，我也不很希望这样，但是我认为还可行。那我就这样做。那到时候如果到个地步，有些情况我要去教会做什么的时候，我一定要离开这里说，因为有时候我也不是只有去教会而已啊，我有一些事情我要离开一下的时候，那我要找到人。那如果找不到人的时候怎么办？那啊找到人了，如果那个人是需要我们付费的，就是要付费的，要找那个不用付费的一个自愿的。就是好像跟我一样这样，还是说有要付费？这个都是一个处理的办法。那我现在我怎么知道要怎么样？我没有否认任何可能性。那我也没有说啊，一定不能付钱，因为没有钱付，所以就我不是跟你们讲没有钱付，我说我们不打算，也没有要付钱，所以呢要找那些不用付钱的，就是自愿来陪他的。那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事情我都不去做任何的安排，除非我已经清楚神要我怎么样，所以我就顺其自然。
是吗？
哎，
我现在今天我也是一直没有说话，就是我的情绪也是掉到了低谷哈。其实我觉得我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嗯，嗯哼。
就是接着你刚才这句话，其实你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就是在照顾是妈咪上面，我所遇到的困难呢，就是在家庭这个矛盾里边。我想就是可能以前家庭也是有矛盾，不过我们大家都在奔赴事业哈。可能没有在家聚集，也没有在共识，所以说这些矛盾呢也没有凸显出来。那现在呢，就是大家在一起了嘛，就是这些矛盾越来越凸显出来了。作为我来讲，我觉得作为神的孩子，我没有就是在这些就是矛盾当中好像是因为我起什么矛盾，但是看到家人之间的这种矛盾，这种纷争。我的心里是很难过的，就像父子之间呀，这个亲人之间呐，就是哎呀，就是闹矛盾呐，生气呀。但是他会把我就拉进去，我也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就是我无力，我没有办法。我刚才听到你说的这个话，其实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也要向你学习，就是祷告，就是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当中，我不想被矛盾卷进去，我想就是求神帮助我。去胜过这些，就是我自己生命胜过这些东西啊，让我不要被拉下去哈，而且还要能够与主同工。我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现在确实没有这个力量，就我一下子，就被打到了低谷，我就觉得情绪就起不来。
当我们在一个冲击或者是矛盾当中的时候，哈，我们要第一个，你刚才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要再增加矛盾了。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嗯。
不能再，比如说，一问题已经那么多了，不要我又变成那个问题，哈。所以呢，我们要变成是站在神这边，要来给答案的这样，但是我们没有能呀，
嗯嗯，是，嗯。
所以是就是，刚才我再回到我刚才在回答那个话音这个事情哈，我不知道，你要问我，我不知道。我也不晓得会怎么样发展，我都不知道。那我也不去想象说，哦，那妈咪这个会多久会好起来吗？会怎么样？我也不去想，我就认为说，反正神做主，那他来帮我预备，帮我安排，那我就顺服。好，怎么来我就怎么样走，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心里面是安定的，是平安的。甚至我还想过一个问，啊，想过一个问题，就是。等于说很实际的啦，比如说神是派我照顾妈咪，那如果万一我找到人需要付费的话，是我来付还是妈咪付？我还跟牛磊讲这个哈，这个逻辑我还想不过来哈。那等于说本来是那个人是在代替我，那是不是我应该付？这个我都有点搞不清楚哈。所以这些问题我都不想的，反正我就顺其自然。这些还是变成是比较实际的实物的问题，而是。我要寻求神的心意，到底要我怎么样？那我认为，只要我站在他这一边，他会很自然的就来迎刃而解。就像耶稣说的，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跟着耶稣一起，我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就像你刚才讲的，你的观念是对的，已经有那么大的矛盾了，那我就不要再加深或者是成为这个矛盾的一部分了。等于说，静观其变，跟着主，他是跟我们一起的。哎，刚才是谁要讲话？我停下来，我是岔谁的话，我把它打岔了，是吧？
刚才是小红在讲，嗯，
好，那你要讲话，我把你打断还是
嗯，
怎么样？没有
没
了。
有没有，我觉得你也是给我有指导，特别是刚才说不要去增加矛盾，就是，
嗯，
这个是我觉得是我给我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有的时候你看到这样，你就想劝一劝呀，啊，这个不要这样，那个不要那样，结果两边都会生你的气。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不是不应该这样做。刚才你说的就是说站在神的一边，跟着主做。但是这一点我还是没有太理解，就是我也想站在神的一边，我也愿意站在神的一边，但是我就听不到神的声音。
耶稣并没有要这些门徒们去解决这个难题，因为这个对于人来讲是不可能的难题，所以他才问说："你从哪里呢？我们从哪里呢？"所以那个资源的问题就是神那里。啊，如果你还没有，神还没有开始或。我们要知道哈，我上次提到说水变酒的这个神迹，水在变酒的当中呢，我们如果要酿酒是要酿很久的，它在变化的时候，它一定要产生一种变化，可是我们看不到。所以，当我们看到矛盾在那里，我们受冲击的压力在那里，紧张力在那里时候，并不代表神没有在做工。也
嗯。
并不代表神没有能力做工，所以就是你就是，如果至少你不要再增加任何的张力，那而且也不要以为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可以解决，你早就解决了，对不对？
嗯。
呀，所以你就是原地不动，等着神看怎么样来，你就相信你的神一定有答案。
阿门。
嗯哼。
就是安静等候，我现在所要
对，
做的就是安静等候。
对，
嗯，
对了，对
感
了，
谢主。
对了，
嗯
嗯哼，嗯哼，
阿门，感谢主。
等候，对了，我的心里默默无声，专等候。刘磊，你稍微带一下，我需要帮忙你弄他的那个
好，
针哈，
嗯，
胰岛素。默默无声，专等候神。 默默无声，就是没有抱怨，没有焦急，没有在里面一直在想办法啊。
诗篇62篇第1节，
好的，谢谢，我记住了。
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第5节，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阿门。感谢主。
可能对你来讲，有的时候这种冲击还是挺大的，特别家里面如果有人吵架，那整个所有的气氛都受影响。其实。又做不了什么。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求神帮助，就是帮助自己能够心里边能够刚强，不要被他们冲，不要被他们给拉着下去。当然，这个是看到这个亲人之间这个冲突，那是很难受的。
是，
但是就是不要掉在那个难受里边，或者是就是向主倾诉吧，就是说，就是在。你在一人在黑暗中，字母就想一人在黑暗中，不要自己点火。
其实这是不容易的，其实还是会有怨气的。我觉得我的心里也是有怨气，
对，所以师母刚才不是说默默无声
对，
没有。
就是没有怨气，不要焦急。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些我都有，不要想办法，其实自己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所以我觉得就是师母刚才提醒的，不要抱怨，不要焦急，不要去想办法，专心等候神，神都知道。
好，我们还有题目没有讨论的吗？
感
我
谢
这有个题目说，耶稣用什么材料，什么做材料啊？
用什么？这个是说用什么做材料？就是说他这个考试用什么考题吗？还是比如说他要考的是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腓力的信心，就他是用哪个方面用这个
都可以，都可以，
啊？是可以这样理解吗？就。
呀，都可以。
哦，这样的，
等于说，耶稣要他有他的目标，有他的要行这个神迹，要做这件事情。那他也针对腓力啊，这个当中呢，耶稣有没有用什么材料来完成这件事情？当然，上面是遵循。按着神的心意，因为他前面已经讲过了，第5章，他做什么都照着父的心意做，要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呢，接下来其实就是他用的是哪一些因素、哪一些材料来做这件事情。
首先是耶稣让他们面对一个不可能按常理解决的问题，就是说，按照你的人的能力，你是山穷水尽，你是绝对做不出来的。把他们放在一个，等于说是一个。绝境里吧，从人的角度要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是难题，对不对？
对
啊，一
对
个大
对，
一个绝境，耶稣
对。
用这个才是的。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不管你想到什么都可以啊。我想到是耶稣用了腓力的那种有限，等于是也是其实也是一种无知，对主的无知啊，对他的信心的里面的一个很肤浅的。这样的一个，等于说他也用了腓力或者是人的这种不够跟无知。
对，是，而且他用的是，针对的腓力最强的那一方面。
是的，是的。
我有一点想到，就是说，其实虽然是腓力这个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述，但是从这点上来看，其实耶稣对每个门徒，他是有一个个别的一个悉心的一个带领培养的。
是的，
甚至
是
记
的，
录下来，其实他对可能这样看来，对别的可能经上从来没有记录过的，可能神都有他的带领，就有单独对他们的一个
是的，
点，
是
就是这样的。
个人是盯着我们，要帮助我们学会的，是这样，按着我们个人因材施教，
对，
啊，呀。
这个因材施教其实是一个好的老师的一个特质，我觉得就是他们不会说， 好像就这么一个方法对所有人，一个好的老师，他会按照一个是因材施教，一个是他能看到学生的问题，他也会看到学生不同的进度，这样子来一步来带领他们。
按着个别的差异，不一样的地方，是的。
所以碰到一个好的老师，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我觉得做一个好的老师不容易，因为你面对不同的孩子，就算是两个孩子，孩子每个孩子不同，你要用不同的方法来教他们，要了解他们，其实这个都需要很大的智慧，需要一个耐心跟忍耐。因为你如果做父母就都知道这个，你超过2个孩子。
那个爱了，我觉得是那个连续的心，耶稣那个连续的心，
是。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啊，小时候在学校里面看过，很严的老师有时候很凶，就是因为他要求的是要教出好的学生嘛，有时候他们很严厉，会很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等于说。我们会有一个印，你们会有一个印象，说好像好的老师都要很凶，都要很严厉，要求
我
有没
小
有这
学
样？
时候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就是4年级的时候，那个老师很严厉，但是我觉得他并不凶，他有那个是一位男老师，他很有这个，扫学生一眼，全教室都没有人讲话。但是我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比较受欺负，但是他好像对我特别的有一点关注，其实那个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对一个老师看到学生的特质这样的，很大的一个鼓励。
一个老师是有他的目标性的，就是他一定要学生学到的话，他有他的目标，他有他的不是说好像我教出去就好了，就是教到学生可以成长，可以进步，我觉得那是老师的一个最大的安慰。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也就是说，为什么曾经讲过耶稣的喜爱的学生，其实这是一个互动的。如果一个学生他比较能够跟老师就去提问，去怎么样的话，那个很自然而然的，就是他们之间的那个联系就会比较多。因为有的我像我儿像小老二，他不是那时候就在大学里选课嘛，那些老师都有这个就这个。给学生设立的有这个叫 office hour，就是办公时间，就没有人去。然后老师其实也蛮失望的，所以他要去问呢，老师其实都是蛮开心的。
是。正因为我们的神对个人有非常特别的一种独特性的哈，就注意我们的需要，关注需要，针对我们个别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哈，在神的面前都会体会到，好像他最爱我，这是对的哈，他最爱我，但是并不代表他不爱别人，每一个人都是他的最爱，这是因为他对我们的个别的。啊，这种关注个别的这个培养呢，是让我们很感动的。我们看到耶稣用一个应该是少童了哈，不是很小的哈，他们好像有这样看一个孩子的5饼2鱼啊，他的一个便当做材料。那个5饼2鱼其实是很粗糙的。一个便当。
就是我想问，耶稣在你的心里是个严厉的老师吗？
我的意思，严厉就是说，可能是说，他要我学的，他一定不会降低他的标准。但是我说以前有一个观念，好像严厉老师就是好像如果很会教的老师都很凶，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们那时候是有的。有时候父母亲会把孩子交给那些很严的、很凶的老师，觉得好像将来学得会。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很凶的老师。我的意思是这样，
对，我觉得耶稣他的情绪肯定不是很凶，那个肯定不是，但他的标准，刚刚讲师母讲的那个标准，就是他的真理是不会变的，他
是
讲
的，
过的话，那个是没得商量。但是我感受到的耶稣是他的情绪是温暖的。
当然，当然是的，你可以， 会
就
等他。
你做不到，他会等你，他会帮你，
是的。
但他的标准一直在那里，就是要帮助我去做到他那个话语的那个那个他说过的话的那些。
一定要学得到，是的，嗯哼。但是你看他对那一群众找他的那群众哈，他说：“你们找我是为了要吃饼得饱哈，也讲得非常的真实哈，非常的诚实这样。
我也这句话，其实我也很有感动，就是我觉得好像好多人信耶稣，可能我也有，就是好像要来得好处一样，就是
”
神祝福你婚姻，祝福你亲子关系，祝福你事业工作啊，都保守你平安，然后没了，然后没了，然后就接下来没有了，没有服侍，没有。就感觉就好像就是要吃个饼得饱，然后走了。就我觉得这句也蛮提醒我的。
那个有时候我们的一个过程啊，一个啊，不是不成熟，那个是一个不对的过，一个扭曲，一个不符合真理的过程。但是神会就，如果我们心里愿意，对不
等
起，
会
神
带领和纠
会纠，
正。
是的，他会纠正我们。
可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哈。
有可能。因为我们要，这个不是成长，这个是一个纠正，帮我们
纠
扭，
正。
才能够真的成长。而且神要我们得着的，要把我们教会的，不是只有这些看得见的、短暂的，都是永恒的、宝贵的。所以到后来，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就开始从他们的要吃饼得饱，就开始跟他们讲什么叫做活水，什么叫做灵粮？什么就是等于说要注重到，要注意到，不是只有这看得见的，所以他也在带他们，帮助他们。对我来讲，耶稣用所用的材料，我讲的材料就是说，比如说他的大环境啊，还有他的能用的这些资源呐，哈，那我是觉得耶稣本身就是也是一样，是顺着，像他们在这个一个山区的地方，然后有青草，然后就顺着这样子，他的借着各种机会，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焦点，他的目标就是要完成他的要做的使命，不管是教学生，或者是跟这群会众讲道，跟大众讲道传福音，都是有他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在那里。那他是会立，他们用各种等于说，我们从前面再讲回来，就是他那天的情绪，他那天那个表兄被砍头的这个情绪，然后到他也很累了，已经到傍晚了，很累了，但他还是很专注的，而且很全力的利用各个机会、各个环境，如果那里不是有那么空旷的草地的话，他可能也不好做这个事情啊，刚好有那空旷的草地，你们坐下来，几个人坐下来，然后门徒们去分，这些都是他的一个应用，他会去应用它。等于说，刚才我们在讲说等候神哈，神不会缺少材料了。对神来讲，他要有材料，他说有就有，是一个能力、一个动力、一个权柄在那里，有没有？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先预备了那些资源的材料，水呀、空气呀，然后就后面就有从这里创造出什么，创造出什么哈，就是神会用各种资源来成全他要成全的事情，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是不好的。照理讲，傍晚门徒说回去了啦，再待下去就太晚了，是不是？那也是一个他的材料，一个他的时间。如果没有这个时间，就没有办法显出这个。等于说，吃饭是很重要的事情了。好，那如果有人说：“哎呀，现在吃不吃都没关系。”那么，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一餐的话，可能就没有，对很多人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他就是抓住各种机会， 就只有一个目的，不管任何五饼鳄鱼到耶稣的手中，可以喂饱超过5000人的这样的一个神迹。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在神的手中，在神的眼中，只要我们愿意拿过去给他，我们记得是他在做主。没有一个事情他没有答案。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要表达？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做一个结束啊，好吗？我看你们很多人都很安静，那我一直滔滔不绝的讲。我想小红，这个时候你的眼睛不要一直放在他们的矛盾，要放在你要学的功课。就像耶稣要对腓力考试一样
好的。
我们在主的面前越看到越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够，我们的脆弱，我们的无力是一件好事情，绝对是一件好事情。只怕我们逞强，只怕我们自以为聪明。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这些难处哈，我们就彼此代祷啊，彼此代祷。神很高兴看到我们彼此可以扶持、代祷、彼此相爱。
是母，就是可能以前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多，现在觉得好像是觉得又大又难的哈。过去没有遇到，再加上本身我也是一个那个职业经理人嘛，作为职业经理人，可能在公司里边也都是解决问题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就是让我学的功课，让我看到了哈，确实自己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面对这么大的难处。我觉得自己确实是无力，我也特别感恩的是，我有神，也就是特别感恩，就是有这样的学习的机会，对我其实也是一个带领。就刚才那一番话，一下子就把我从谷底好像就拉起来了，是吧？我就觉得还是我生命的问题，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神是要让我看到我生命的问题，啊，应该在这样的环境艰难当中不要白白的过了，就是去寻求自己在生命上的成长。我特别。今天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对我的这个收获，
你
特别大。
过去在事业上面的这个，你的不管是你的经历啊，你那个哈，跟你现在面对的是，可以说两个不同的层次，
是，
一个是做事情的能力，好，一个是还有你在这个当中呢，你有一个位置的话，你也好做事情。就是来到你这个家里面的时候，这个是关系了，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而且是不同的两种表态。你可以在公司里面，我这样讲哈，如果我有你在告诉我，或许我讲的不是很正确哈，对你在描述的了，对你讲的哈，或许你可以在你的公司你的职位上面，好，可以摆平所有的问题，可是并不代表摆平之后人跟你的关系是和谐的。我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一个是利害关系，一个是人的关系，不一样。
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次，神借着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难处是非常大的，不是说仅仅是什么，就是一个矛盾而已哈，好像这个矛盾的面儿也挺宽的，但是就今天的课，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就说神就让我第一。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说我要去做什么，就神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有限。其实这么，我虽然知道信靠顺服，但是我并不真正的去信靠他，我还是在靠我自己。那神就把我带到了一个越来越大的难处当中，让你看到你的有限。其实神还是爱我，要把我带回来，就是要顺服，要学习顺服他的功课。所以我觉得，就是等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有抱怨呐、啊，我心里也有怨气啊。我觉得我对他也很好啊，我也付出了很多呀，是吧？我也会有怨气，但是我想，
刚才就是神说的，你安静等候。我想我所付出的一切，你没不应该有条件，就是我所付出的一切都是神，可能是神要爱一个人，可是神要为某一个人付出，只不过就是借着我而已。我想我不管是为谁付出的什么，都应该归在神的账上，不应该归在我的账上，这是不应该去抱怨吧？我想，我想神对我都没有抱怨，我也不应该再对大家对。有抱怨，我想是这样。
基本上，耶稣在讲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轭是容易的，不是说我们都没有难处，而是说呢，我们心里面呢有安息。
当我想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心里放下的时候，我就释怀了。我就心里就不那么纠结了，不那么觉得难受了，我就觉得释怀了。
感谢主，是的，是的。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发言的话，那个华英，你可以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吗？好不好？